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3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了一项的安全协议，其中包括允许美国军队进入该国的水域和港口。这项协议签署的时间正值美国关注该地区并且担心中国的影响力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莫斯比港举行的签字仪式上面说，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作为平等的主权伙伴起草的防务合作协定，将会增强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的能力，包括为受危机影响的人提供医疗服务和临时住所，作为他们是维护整个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共同努力的一部分。该协议还将会使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军队更加容易以新的方式在更多地方共同训练。布林肯说，星期一签署的这一项的另外一项协议将允许巴布亚新几内亚部队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合作打击非法海上活动，包括非法未报告和没有管制的捕捞活动。他说，根据这项协议，他们的部队将能够相互登舰，分享技术专长，并且最终是更好地共同巡逻海洋。布林肯代替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因为忙于正在进行的谈判以避免美国的债务危机，拜登取消了美国现任领导人对这个太平洋岛国的首次访问。北约议会大会星期一无异议认定俄罗斯对乌克兰犯下的罪行是种族灭绝。位于卢森堡的北约议会大会的乌克兰代表团负责人切尔尼希夫说，这个为乌克兰带来了一次政治意义深远的外交胜利。他说，这个是他们的外交胜利，他们是有关的宣言最后文本的关键愿望是得到了考虑。这项宣言包括支持由一个国际法庭来到审判俄罗斯的战争罪，誓言是帮助乌克兰取得胜利，致力于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以及落实进一步的制裁，还承诺设立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援助项目，以帮助恢复乌克兰的经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每晚视频讲话当中盛赞了北约议会大会的宣言，他说这个是为其他的国际组织奠定了正确的基础。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形容说，扎波罗热核电站极度脆弱。在此之前，这座位于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的欧洲最大核电站一度失去外部电力，被迫转用站内紧急柴油发电机。格罗西说，这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核电站第七次失去电力，他呼吁立即停止核电站周围的炮击。另外，美国空军部部长肯德尔说，最快将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决定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肯德尔星期一在华盛顿与国防作家组织举办的活动上对记者说， F-16 将会给予乌克兰人他们目前没有的短期能力，但是不会是戏剧性的游戏的规则改变者。他说，到目前为止，空中力量一直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提到了地面防空系统的有效性。肯德尔评论说， F-16 将会帮助乌克兰人，但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等式。不过他承认现在是时候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说，他们当然本来是可以更早开始，但当时有更重要的优先事项。南韩和欧盟领导人星期一同意加强对俄罗斯施压，并且谴责北韩的弹道导弹试验。南韩总统尹锡悦在首尔会见了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三位领导人之前在日本广岛出席了七国集团峰会，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说，他们同意维持并且增加对俄罗斯的集体压力，尤其是通过有效执行各自的限制措施。他们致力于支持乌克兰的复原与重建，继续只要是有必要就是坚持是支持乌克兰。米歇尔说，俄罗斯继续攻击乌克兰，显示欧盟加强与南韩的合作不是奢华，是一个重要的必须。三位领导人呼吁北韩停止提升军事紧张行动，恢复核裁军谈判。冯德莱恩在联合记者会上面说，欧盟永远不会接受北韩拥有核武器作为正常事态，就好像他们不接受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一样。尹锡悦说，三位领导人承认北韩核武器项目与导弹计划构成的威胁超越了朝鲜半岛。 TikTok 在星期一向位于美国蒙大拿州的地区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挑战蒙大拿州政府对 TikTok 的新禁令。蒙大拿州上个星期成为美国第一个全面禁止这款短视频分享应用软件的州。蒙大拿州州长詹福尔特在上个星期三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中国公司拥有的 TikTok 在该州运作。未来谷歌和苹果的应用软件商店在该州界内提供 TikTok 应用软件将被视为非法，禁令自2024年1月1日起生效。 TikTok 辩称这项禁令侵犯该公司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亦即是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与联邦法是相抵触，因为此案是联邦专属关注的事项。起诉书中说，该禁令亦都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商业的条款，这个条款限制各州颁布给州制和国际商业带来了不当负担的立法。 TikTok 在诉讼当中说，该公司没有亦都不会与中国政府共享美国用户的数据，并且已采取实际性的措施保护 TikTok 用户的私隐和安全。代表大多数 G20 国家的约60名代表星期一抵达印控克什米尔参加旅游会议，该会议在开始之前就引起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批评。印度为会议部署了高度安保人员、国家安全警卫队、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和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加入了专门的警察部队，为在克什米尔斯里拿加风景秀丽的风景当中举行的第三次 G20 旅游工作组会议提供安全保障。預計代表將會討論生態旅遊、目的地管理和旅遊促進戰略。這次會議是自2019年印度結束該地區半自治以來在克什米爾舉行的第一次國際活動。鄰國巴基斯坦和中國都與印度存在邊界爭端，他們在上星期都反對這次會議，說這類會議不能夠在有爭議的地區舉行。美国参议院唯一的黑人共和党参议员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蒂姆·斯科特星期一宣布是竞选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加入挑战者的行列，希望在18个月后的选举当中击败现任总统民主党人乔·拜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一名栋笃笑喜剧演员将狗比作军人之后被官方炮轰，并且宣布停业反思。我们亦会报道吴浩石这个笑话究竟是不是真的辱华呢？中国的栋笃笑喜剧是不是真的被阉割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反击说好故事方言，一名年轻的委内瑞拉流亡人权者说旅游等同做独裁者的帮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正当北美地区部分网民今个月期待幸运之神眷顾他们能够成功在香港政府举办的全球大抽奖当中获得免费来回机票到香港日常美食以及吃喝玩乐之际，一名目前在美国流亡来自委内瑞拉的年轻活动人士就以自己的家乡经验作为例，话不要做极权政府的帮凶，为他们唱赞歌，给予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列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说，如果你选择获得这些当局提供的免费机会去旅游的话，就是附和他们所称的福相。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采访报道。
在一般人眼中，委内瑞拉和香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很难扯得上关系。前者在南美洲是近年相对政治动荡的国家，后者则经历了2019年反修例社会运动之后，特区政府强调早已经由乱及治，走上正确的轨道。在中国政府去年12月初突然放弃严厉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之后，香港不约而同地亦都逐渐放宽相关的政策，紧随其后就是你好香港 Hello Hong Kong 大型宣传活动，当局豪洒20亿港元在全球送出50万张免费机票，务求多国游客再度来临观光，使到这座城市再度荣膺自我认为在疫情前一直拥有国际大都会的美誉。正值网络上出现一些揶揄嘲笑批评香港政府手法低劣充满土气的同时，无独有偶，原来说好香港故事这个招客的伎俩远在16356公里远的南美洲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同期间亦都出现了一个说好委内瑞拉故事的宣传活动。他的目的与前者如出一辙，就是要向外国游客说 Hello， 强调当地已经从政治不稳中恢复正常，希望外国游客兴致勃勃重临，欣赏湖光山色，领略当地风土人情。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今年2月份出席一项促进当地旅游业活动时强调，发展旅游业是一个后石油经济产业时代的选择。他说旅游业是实现可以取代石油经济的新型经济秘密武器。他并强调当地的国际旅游业界仍然需要进行很多的改革转型，才能够与石油生产竞争，作为国家外汇收入来源。那香港和委内瑞拉两地政府有没有交流过怎样去哈佬呢？对目前身在在美国年仅约23岁的流亡委内瑞拉年轻人权活动人士马蒂洛 Daniel De Martino 来讲并不重要，对他而言重要的是有必要为委内瑞拉目前的政治困境在美国大声疾呼，大力宣传该国人民受到马杜罗政权的迫害。为此他创办了非牟利组织意见者项目 Dissident Project，与同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流亡者在美国全国各地的高中学校演讲，诉说他们的个人故事。在他的心目中，香港与委内瑞拉的连结就正是体现于香港两位在美国流亡人士在这个项目中的积极参与。其中近年第一位在美国获得政治庇护的知名香港活跃社运人士 We the Hong Kongers 创办人许永廷，同埋另外一名香港人邵南，亦都系 Dissident Project 嘅演讲参与者，向美国全国各地嘅高中生讲解佢哋认为香港受到极权统治侵蚀民主自由嘅现况。马蒂洛近日接受咗美国之音嘅视频专访，嘅从个人经历、创办意见者项目嘅由来、目的与马杜罗威权政府怎样去摧毁委内瑞拉整个国家，分享了他的个人看法。是被问到作为委内瑞拉人，为什么他要反对政府讲哈佬呢？不去帮助政府 說好故事，讓海外遊客重返他的家鄉，讓一切重回正軌，變得美好的時候呢，他首先嚴詞駁斥了這些他認為是當局詭計的伎倆。馬蒂諾首先是這樣講的。
Yeah, they'll justify a rule. They'll normalize the rule. People will get used to it. They'll think that this is the way things are. Why are we sanctioning Venezuela? Let's lift the sanctions. They're just another country with a dictatorship. There's nothing to see.
是的，你们外国人来到委内瑞拉旅游，这样会令到当权者将他们的统治合理化，证明他们已经恢复正常，他们已经复常。人民，委内瑞拉人就会习惯，他们会習慣現狀，認為事情就是這樣。我們委內瑞拉為何會被美國及西方國家去制裁的呢？讓我們要求解除制裁吧。他們不是一個獨裁統治的國家，讓他們當權者賺錢，這個是他們的目標，對不對？這個始終是他們的目標。他們希望取消制裁，因為他們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有幾十億美元被凍結了的帳戶，他們想這些帳戶重新解封，重拾富有。馬蒂諾注意到，在近期馬杜羅政府大力宣傳旅遊業的同時，突然間在網絡上，特別是在 YouTube 上，湧現了一些自稱旅遊博主的人，一窩蜂地湧去宣傳他們從未去過的委內瑞拉。他說這些人不斷唱好委內瑞拉，頻說恢復正常，但對社會一貧如洗，到處充斥罪恶，却只字不提。马蒂诺极度质疑，呢都系收咗金钱，然后帮助委内瑞拉洗白嘅打手。同样地，过去半年喺 YouTube 上亦都涌现咗众多有关到香港旅游嘅视频短片。呢啲嚟自世界各地嘅游客，有夫妻情侣，有自称回港探亲，到香港到处探秘，食美食。坐船閒遊，欣賞維多利亞港的景色，強調香港已經復常。每每這些視頻都引來大量美好的讚美言辭。馬蒂諾並未有評論到上述兩種現象是否巧合的，但對自己家鄉委內瑞拉被這些 YouTuber 洗白卻表現得氣憤難平。他反問道，現時委內瑞拉國內每人每日的平均收入亦都不足兩美元，洗白者仲話當地已經復常，呢個係使到人哋感到義憤填膺噶。據呢一位於2016年時年僅17歲就嚟到美國過住流亡生活嘅年輕人權活動家嘅介紹，委內瑞拉經過查韋斯同埋馬杜羅嘅共20多年嘅極權統治之後，由昔日一個繁華嘅國家變得極度貧困。停電缺水無日無之，民眾需要盛載雨水飲用。他說為了給予年幼子女溫飽，他曾經親眼目睹街上成年父母到處在垃圾堆裡面找食物，而且這種現象是相當之普遍的。在外資撤離、經濟凋零的演變下，通貨膨脹惡化的速度是難以想像，由10%不斷地增加，極端點就是普通人亦都難以理解的100%。這個就如物價每個禮拜增加一倍。以他的父母早年在2000年初每個月家庭收入4000美元為例，到了2016年的時候只能夠賺取少過$100。眼看著委內瑞拉曾經是南美洲內數一數二的經濟強國，演變為一個到了2021年新冠疫情時，全國有住96%民眾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國家。馬蒂諾充滿著失落與不憤，他繼續說
And with the vanishing of hope also came the massive immigration of the population, because they say if things are not going to get better, I can't spend the next rest of my life living in a countryWhere I'm going to starve or I'm going to get killed, so I'm going to pack up.
他說伴隨著失望，大規模移民潮隨之而來，因為他們委內瑞拉人說，如果情況不會好轉，我不能夠在一個我會挨餓或者會被殺的國家就此度過我的餘生，所以我要收拾行李離開了。這個就是為什麼除了得出這個結論之外， 很多委內瑞拉人已經別無選擇。這位人權活動家強調，離開自己成長的地方是唯一的選擇，儘管他幸運地在離開國土之前未有遇上過政權打壓，但他說馬杜羅政府對付反對自己的年輕人絕不手軟。在多年的反政府示威中，軍警空槍射殺示威人群，這個是眾所皆知的。他繼續說，即使被捕年輕人被拘捕之後亦都會無故死於獄中，當局會以自殺推諉責任。說到他認為馬杜羅政府最拿手對付異己的方法，莫過於假手群眾，讓支持者好好教訓這些反政府群眾一餐。馬蒂洛解釋，這些被稱為 Colectivos 的支持者其實是一班流民烏合之眾，但因為他們忠心支持政府，政府就為此更加特登給予他們軍火武器，專門用來對付示威者，隨便在街上殺戮。他以自己阿姨在首都卡拉卡斯中心的住所舉例，說那棟住宅樓宇彈痕累累，正是這些半軍事民眾組織的所作所為，他的目的就是要使到反對政府的民眾完全噤聲。馬蒂洛繼續說，
the gang members that are given weapons by the regime, how do we know they are given weapons by the regime? Because the leaders of these collectivos have always gone to rallies for the regime. They have been on TV with the regime.
馬蒂洛說，政權給予武器幫派成員，我們怎會知道呢？因為這些 collectivos 的領導人總是參加為了支持政權而舉行的集會，他們在電視上與政府官員一起出現，然而他們擁有的武器是只有委內瑞拉政府才能夠獲得到的軍用級武器，所以他們得到他的唯一方法就是從委內瑞拉政府那裡得來的。記者欲追問，特別是反政府年輕示威者所遭受的糜爛有幾咁不公，是否有實例去舉證時，馬蒂洛說這個不單止是性暴力，他還看過一些洩漏出來的視頻有幾咁殘酷，叫記者不要再多問一些非不物所能形容的景象。這種被指假手於人對付反政府示威者的處理手法，可能不是為馬杜羅獨尊。在香港2019年反政府示威社會運動浪潮中，最著名的指控莫過於當年7月21日晚間新界元朗地鐵站白衣人無差別攻擊市民事件。支持民主派講法的市民普遍都相信，當年超過幾百名被懷疑具有新界黑社會背景的鄉民被指事先受到指示，在當日晚上在地鐵站內無差別攻擊回家的市民，而香港警方則被指裏應外合並且故作不理。儘管事後有巨大呼聲要求就這件事件進行獨立調查，但香港政府仍然以警監會調查結果的白衣人與黑衣人的衝突為由總結了了事。當晚到場了解事件被打傷的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更加被當局拘捕控告參與打鬥事件。儘管這位年輕委內瑞拉的人權活動家強調，他並不是很十分了解清楚香港的具體情況，但他承認有同許詠婷以及另外一名香港流亡者邵南交流，後兩者亦都在他創辦的意見者項目中向美國高中生演講，介紹個人故事，解釋點解會在美國流亡，點解會成為意見人士。馬蒂洛解釋，委內瑞拉不堪入目至此，目前已經有720萬人離開該國到海外生活，約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他自言，相比之下，英國提供給香港人的 BNO 5+1 簽證計劃，目前只有10多萬港人參與離開了香港，這個小數目使到他感到驚訝。如果以支持與反對派陣營去相比，有別於香港的藍絲和黃絲對壘，馬蒂洛指出，早已經逝世的前總統查維斯在20多年前上台之初，大部分委內瑞拉民眾都支持他提出的社會主義政策。馬蒂洛說，但是隨著查維斯的逝去與馬杜羅政權上台，當地已經民不聊生，目前很大部分以往的政府支持者都已經 倒戈相向。如果國民仲係有分歧嘅話，呢、這個亦都唔再係支持與否，相反而係點樣同埋幾時趕走暴政。馬蒂諾唔肯定呢一條委內瑞拉模式嘅道路係咪會喺世界其他地方上重演，但佢認為中國共產黨與馬杜羅政權要牢牢掌控政權嘅本質係一致嘅，即使壓制導致人民貧困，亦都在所不惜。佢繼續話
：And so I don't think they have picked that path yet in Venezuela. I'm concerned that the path of Venezuela is one that the Chinese are very closely looking and thinking.
馬蒂諾話：我認為佢哋香港當局與中國共產黨仲未有採納話要走委內瑞拉正在走緊嘅呢一條道路，但我擔心委內瑞拉呢一條道路係中國政府正喺度密切關注同埋思考嘅道路。嘿，睇下委內瑞拉嘅例子，儘管當地民眾普遍反對，但佢哋委內瑞拉政府仍然一直係咁掌權，而且人口不斷貧窮，亦都相安無事。或許呢個就係我哋。中國共產黨需要對香港做的，這個就是我深感憂慮的地方。與眾多目前流亡在西方國家的香港年輕人在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後才出世一樣，馬蒂諾說很多年紀跟他相約的委內瑞拉年輕人都是在查韋斯上台之後才來到這個世界的。他說這些年輕人並沒有任何選擇，只有在这一段衰落的期间长大，见证一个曾经生机蓬勃的国家迈向生灵涂炭。马蒂诺更加叹息到，在他们这个年轻世代，他和他的朋辈就要分散在世界各地，即使有胆量冒险回国探亲，亦都未必能够正常地出境离开，因为委内瑞拉政府会将外国护照剪了他，没收了他。只有有效的委內瑞拉護照才會予以放行離開。提到自己一手創立的異見者項目反擊委內瑞拉及世界各地威權政府的虛假資訊時，馬蒂諾明言這個是為了更有效地向美國年輕一代灌輸民主自由的可貴。他強調要提醒美國年輕新一代，他們的民主自由不是與生俱來的，透過流亡者的故事了解世界各地威權統治政權的殘酷，以此保護、宣揚並推動民主價值扎根。在一次於猶他州一間高中演講後，馬蒂諾憶述有幾位女同學催前向他表明都是同鄉委內瑞拉人的身份，當中一位更加哭訴他的阿姨因為在國內缺乏藥物醫治癌症身亡，情景令人動容。為此，馬蒂諾提醒自己要在這個異見者項目努力工作。他繼續說
We need to raise our voices. Venezuelans around the world need to raise our voices to say Venezuela is not okay. Venezuela is in crisis and it is the fault of the socialist authoritarian regime that's in power. And the only solution to Venezuela's problems is to get rid of the regime that's in power.
馬蒂諾說我們需要提高我們的聲音，世界各地的委內瑞拉人需要大聲地說目前委內瑞拉的狀況是不好的，委內瑞拉正處於危機之中，這個是社會主義專制當權者的錯，解決委內瑞拉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要擺脫當權者掌權，不是去旅遊參觀，這樣做並不安全。不過馬蒂諾也承認在美國推動人權工作，推動美國人認識世界各地民主事業的時候，總會有令人遇上大惑不解的時候，特別是當遇上美國政府推行貌似互相矛盾外交政策的時候。記者問到因為俄烏戰爭導致美國國內油價高企，拜登政府被指與馬杜羅政府接觸，研究放寬制裁的舉措，這個是否被美國政府出賣呢？馬蒂諾認為即使只是維持禁止委內瑞拉販賣石油給美國這項制裁，但容許其他國家進口委內瑞拉石油，已經是美國犯下的一個巨大錯誤。他最後說
And we are being deceived, or the administration is really being deceived and it's being naive, thinking that by helping Maduro, you will hurt Putin.
馬太樂話：我哋被呃咗啦，或者美國政府真係被欺騙咗啦，認為幫助馬杜羅會傷害到俄羅斯總統普京嘅天真諗法，而實際上你只會更多咁樣幫助普京。係噶，香港與委內瑞拉縱然各自喺海外拉客啊，高舉復常旗幟，表面上各不相干，但有一點可能係呢位年輕人權活動家有所不知噶。當年港版國安法仲有一個月多先至喺2020年6月30號生效，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份屬友好嘅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已經喺5月28號指示外交部發表聲明，全力支持中國人大通過有關草案，譴責其他反對嘅國家干預中國內政。呢次香港旅遊發展局分階段派出嘅50万張免費機票給予網上抽獎嘅對象，冇一張係給予由委內瑞拉政府代表如此支持港版國安法嘅，使到香港由亂及治嘅委內瑞拉國民。相反，對香港多位前朝及現屆官員實施個人制裁嘅美國，佢嘅2890名國民卻可以在这个月24号之前在抽奖中获得免费来回机票到香港尽情游玩吃喝玩乐一番。香港特首李家超今年初在启动你好香港 Hello Hong Kong 宣传活动时表明，透过吸引旅客访港，向海外及中国内地人士说好香港故事，让世界知道香港已经重返國際舞台中心，讓國際焦點重新聚焦香港。以上是美國之音的採訪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的棟篤笑喜劇演員李浩錫因為一句作風優良能打勝仗的笑話，不單止被當局無限期封殺，還被處以近1500萬元人民幣的高額罰款，令到中國的說唱娛樂圈頓時陷入整改愁雲當中。對此，海外的喜劇圈人士說，基於言論審查，中國的棟篤笑演出的尺度本來就已經受到限制了，而現在面對當局的類似文革的政治正確霍風，更加如同被完全閹割。下面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知名脫口蘇演員豪斯 House 本名李浩錫，在5月13日的兩場演出中講了一段野狗追松鼠的笑話，他形容這兩隻狗作風優良能打勝仗，之後現場觀眾陣陣笑聲。不料其中一位觀眾不以為然，還透過微博去舉報稱這個破壞侮辱人民子弟兵。這八個字的金句原本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對解放軍的訓練要求，北京市文化總隊經過兩日調查之後，在5月17日認定該演出有嚴重侮辱人民軍隊的情節，除了沒收演出所得近133萬元人民幣之外，還處以1335萬元10倍的罰款，更責令涉事的演員和所屬的上海笑果文化传媒公司无限期暂停在北京等地的演出。李浩錫脱口八个字换来高额罚金，还赔上演艺生涯，更加可能拖累母公司笑果近40亿元人民币的估值。对此，中国网民一面倒地附和官方的处理方法，微博相关新闻下的几万则留言中不乏有罰輕咗啦，或者係追訴刑事責任嘅聲浪。一位嚟自廣東嘅網民留言稱：我哋可以冇脫口蘇嘅演員明星，唔可以冇人民子弟兵。另一位網民則附和話：根長歪咗，笑果就變為苦果。仲有網民更加兇悍，呼籲跟隨整個產業。佢寫到啊：呢一種脫口蘇直接封殺咗佢啦！一啲冇文化、冇道德、冇思想嘅人去表演，社會嘅退步。只有極少數嘅網民表態同情，並且話罪不至此， 包括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亦都发文称，人民解放军的荣誉受到挑战了吗？我觉得没有。据中国新闻周刊5月16号报道，化名魏先生的举报人声称受到脱口秀粉丝的网暴和私信攻击，但整个说唱娱乐圈除了涉事的李浩石和笑果连连道歉之外，其他同行一片寂寞。美国之音透过微博试图联络10位中国脱口秀的演员，希望取得他们对这件事件的置评，但除了收到几则自动回复之外，都没有人回应。他们近日亦都未在微博上发布任何相关的看法。对此，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喜剧演员洛洛法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寒蝉效应之下，中国喜剧从业人员人人自危，就算敢怒亦都不敢言。洛洛法利说，
共产党最可怕的地方所在，就是他只要能够惩罚像卡姆啊或者 House 这样的脱口秀演员，其他的脱口秀演员他们会主动的进行。
他说共产党最可怕的地方所在，就是他只要能够惩罚好像是维吾尔族脱口秀演员卡姆或者是 House 这样的脱口秀演员，其他的脱口秀演员他们就会主动地进行所谓的自我审查，因为我亦都做说唱，我会觉得这个环境应该很难受，除非你真是一个只是看钱就觉得名气钱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的话，否则我觉得你做一个艺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要做艺术的话，肯定会很郁闷的。洛洛法利说，中共对脱口秀的整顿可能早自2020年中旬卡姆因吸毒被拉就开始了，之后笑果旗下艺人接连翻车，包括李诞惹出歧视女性的失言风波，万川因为支持白纸运动因遭微博关闭账号等。因此他说，在极权统治的尺度逐渐限缩的前提之下，当局现在对李浩石整改力度的虽然是很大很扯，但亦都不令人意外。他还说，李浩石的笑话根本就没有涉及到侮辱，反倒过来是举报人自己过度延伸出来的联想才是辱华。洛洛法利继续说，
最早发那条微博的那个人才是最辱华的，因为是他替中国军队对号入座，是他想出那样的一个联系。
洛洛法利说，最早发过一条举报微博的那个人才是最辱华，因为是他替中国军队对号入座，是他想出这样的一个联想。单人脱口秀 stand-up comedy 类似中国的单口相声，最早源自美国，因为嘲讽、吐槽甚至批判时政来到引发笑点的本质，而被形容为冒犯的艺术。位于台北，艺名为 DJ Horror 的知名喜剧制作公司萨泰尔娱乐共同创办人谢正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说，脱口秀演员本来就是富贵险中求，需要拿捏讲玩笑的分寸，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亦都易动辄冒犯他人。谢正豪说，
喜剧至少某部分的喜剧一定是建立在挑战这个社会的底线跟冒犯的边界上面，这就代表了你有可能会冒犯到别人，而且别人可能会不同意你的想法，甚至会想要攻击你。
谢正豪说，喜剧至少某部分的喜剧一定是建立在挑战这个社会的底线和冒犯的边界上面，这个就代表了你表演者有可能会冒犯他人，而且其他人可能会不同意你的想法，甚至会想攻击你。脱口秀传入中国只有十多年的历史，从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俱乐部开始扎根，直到2012年上海东方卫视开播脱口秀，2017年吐槽大会及脱口秀大会等节目问世，才令到脱口秀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吸引到更多的受众，亦造就一批包括李浩石在内的新秀。但洛洛法利说，中国脱口秀题材受限，特别是涉及到政治和党国体制的禁忌题材，被网民视为遭到阉割了。在他看来亦都颇感乏味，因为看美国脱口秀长大的他最喜欢脱口秀的八毛禁忌， 佢嘅最大魅力就係可以將嚴肅嘅話題化為笑點，喺插科打揮中提供嶄新嘅視角，讓人思索人生。洛洛法利繼續話：
脱口秀作為美國發明的一種藝術形式，我因此而非常的驕傲，因為我覺得它特別能夠讓人重新考虑，就是潜意识里可能是接受的一些常识也好。
洛洛法利话：脱口秀作为美国发明的一种艺术形式，我因此而非常骄傲，因为我觉得它特别能够令到人重新开始思考，就是潜意识里面可能是接受一些常识也好，或者是说常见的一些比较怪的现象，就是帮我们采取其他的视角去看待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中国当然可以说有脱口秀这一门艺术，但是它就是好像中国所有的艺术一样，尤其似说唱这样的艺术就是被人阉了。他说在美国脱口秀艺人冒犯人的情节多了，有雅量的人一笑置之，例如华裔喜剧艺人王西在2009年的美国记者年度会议晚宴上当面调访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多位政治人物，但场内人人都笑到癫了，仲为他赢得到以幽默征服美国人的美谈。但亦都有似演员威尔史密斯一样暴露在去年三月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对攞他太太来到开玩笑的主持人刮了一巴，但不理怎样，美国政府绝对不会介入或者干涉这些纠纷的，而且美国是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对任何失言风波的正反讨论都可以公开讨论。他说这样的脱口秀生态和文化在中国是看不到的。换言之，中国人就没有幽默的文化，或者是被冒犯的界限太过窄。撒泰尔娱乐的谢正豪说，每个人对笑话的接受程度都不一样，作为喜剧演员必须概括承受，而观众亦都有权抱怨或者是嘘的，但试图干涉演出方式就不合理了。他举例就好像喜欢听轻音乐的观众走去听高分贝的演唱会，他可以私下抱怨或者是因不喜欢而离开，但冇权去要求主办方改变演出方式。而针对咁样嘅民间嘅话语，公权力更加唔应该去干涉。谢正豪继续话：
我绝对不会说中国人民太敏感，即使是美国每个地区每个文化的人在意的喜欢的点也不一样。我可能在某个地方开 Jesus 的玩笑，那会有人非常的敏感，有些地方他根本就不信 Jesus。 可是我觉得这都是属于在公民啊、个人啊、社会的。
他说我绝对不会说中国人民太敏感，即使是美国每个地区每个文化的人在意的、喜意的点亦都唔一样噶。我可能喺某个地方开咗耶稣嘅玩笑，嗰度会有人非常敏感，有啲地方佢根本就唔信耶稣。但係我觉得呢个度係属于喺公民、个人、社会嘅层级，但我觉得以公权力去執行一啲行为呢、這个就有一啲夸张啦。佢话以李浩石案为例，就算佢有侮辱或者係诽谤解放军之嫌，亦都应该诉诸司法嚟到仲裁，北京当局直接以公权力介入不是太过妥当。位于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王慧婷去年曾经发表一篇《后亚文化语境中的中国脱口秀新变》，以脱口秀大会为例的报告解释。他在文中指出，脱口秀大会演员的表演将占领了道德制高点的人和物拉下神坛，糅合成一个段子当做插科打诨的素材，笑解宏大叙事，给予普通人施加的压迫感。但他说在题材上，中国的脱口秀相较于国外往往克制，一方面受限于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另一方面都同中国观众较不宽容的冒犯界限或者是冒犯本质与中国这片土壤相斥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名脱口秀演员日前因为表演当中将流浪狗比作军人，而在网络上受到来自官方媒体的攻击。这名演员的公司公开宣布已经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并且无限期暂停他的工作演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清谈节目的演员李浩石在上个星期六5月13号的表演当中，说自己收养的两只流浪狗在追松鼠的时候的样子看上来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网络上流传的录音显示，李浩石在表演当中说，两只狗追一个松鼠好像炮弹一样发射出去，你平时看到一些狗你会觉得很可爱，心都要被融化了，你会想到这些词语。我看到这两只狗内心只 是闪八个大字，就是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非常优秀。讲完之后，现场观众发出大笑声。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描述中国军队建设的时候用过的词语。2013年在12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习近平说，建设一支是听党的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的目标。这段话后来亦都是经常被官媒引用。最先在网络上谈论这段表演的是一个叫做不愿透露姓名的曼联球迷天某的微博用户。5月13号该用户在一则的贴文当中说，如果开这个玩笑是无意的，那我就劝你们下次就删了它。如果这个是故意的，那我觉得你们就死定了，你们是侮辱了人民子弟兵。很多博主和网民批评了李浩石的这段表演。博主东七区爱国老白兔说，他绝对不是不小心，他是铺垫了这么长的时间，最后讲出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显然是有备而来，并非不小心，必须严惩这种毫无底线、毫无道德。但是都有人认为批评李浩石在这里侮辱军人有些牵强。博主胡子茶写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相关讨论在网络上蔓延开之后，官方媒体都加入了批评的队伍。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文章当中写话，将低俗当有趣与积极健康向上差之甚远，打着开玩笑的名义贬损军人荣誉，更加是涉嫌突破法律红线的严重问题。尊崇军人是全社会共识，创作开玩笑应该有底线。官方的新华社都在微博上发文说，人民军队保家卫国，每个人都必须敬畏，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每个字都不容冒犯。李浩石的微博账号已经被禁言，他的微博主页显示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他在被禁言前的最后一条的微博贴文当中写话，对于5月13号晚上演出的内容引起的讨论和争议，他深感愧疚和后悔。他在演出当中使用了非常不恰当的比喻，对观众造成了不好的感受和联想，他将为此承担责任，停止一切的演艺，深刻反省，重新学习。李浩石的公司笑果文化都发表声明说，已经无限期停止李浩石的表演工作。声明写话，牢记文化担当与指责使命，是维护行业有序发展，对决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为观众提供更好的喜剧内容，一直是笑果文化的核心工作与坚持。中国法律严格保护军人的荣誉和名誉，违反者可以遭到惩罚。202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第32条写话，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诋毁、贬损军人的荣誉、侮辱、诽谤军人的名誉，不得故意毁损、玷污军人的荣誉的标识。第62条还规定，侵害军人荣誉、名誉和其他相关合法的权益，严重影响军人有效履行职责使命，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公益诉讼。北京晚报在星期一报道，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表示已经是介入调查此事。这个不是中国的清谈演员第一次遭到当局打击。今年2月，与清谈演员王月慈有关的内容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遭到审查，而且是因为他在美国的表演当中批评了中国当局的政策。 清谈演员孟川的微博账号亦都遭到禁言。网络上流传的截图显示，他去年在白纸运动抗议期间对南京传媒学院的抗议学生表达了赞许。在一条的贴文当中，他写话希望他的院落能够成为南传那些学生这样的硬骨头。对于李浩石被封杀，有博主话中国应当出台具体的规定，令到清谈的演员明白哪些内容不能够讲。不过一条受到很多点赞的回复就话，没有审查制度就是最大的审查制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下面我们播出特约评论人士邓月文的评论文章。今日的评论文章标题是李浩石事件的真正可怕之处。这篇是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特约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这篇文章说，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个是习近平2013年3月对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强军目标，之后就好似名牌一样成为解放军的宣传标配。近日中国的一名脱口秀演员李浩石在演出的时候说，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去称赞野狗的生存和战斗能力。他这番说话被指侮辱解放军。这件事引发的舆论风暴，以及官方对李浩石的立案调查和笑果公司的巨额处罚，可以当作成是中国舆论场转向和社会政治文化恶质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每个社会和国家都有些所谓不能够碰触或者禁忌或者是政治正确，例如美国种族问题是不能够轻易去碰的，公众人物和公职人员如果对种族问题发表了社会看来并不正确的言论的话，一贯的后果会很严重。不过即使好像美国这种讲究政治正确的国家，如果有一个人冒犯了某一个族裔或者群体，至少公权力是审慎介入，更加不会用到司法机构。但是中国呢，这个就是家常便饭了。过去中国曾经发生过多宗私下或者公开对中共领袖的不当评价或者侮辱英烈事件，前者就好像是不服剑，饭桌上的言论被人放到网上流传，他所攻击的央视就要将他除名，后者好像罗昌平微博上的言论被检举被公安传唤之后被判刑7个月。相类呢案件，李浩石为自己嘅一句玩笑受到舆论嘅讨伐，同官方处罚要严重得多。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第一时间出嚟批判，解放军就表态同批，公安机关就对李浩石立案调查，文化管理部门对演出公司处以1300多万嘅顶额罚款，并且无限期停止演出。李浩石本人最后会唔会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呢，就要睇公安机关调查结果，所以就不得而知啦。但是中共官方的这个架势就是近年来处理同类事件最大，这个背后反映出的当然是中国最近几年舆论生态和社会政治文化的快速恶化。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在官方的话语体系里面是对解放军的褒扬。但是李浩石的清谈节目当中结合上下文语境来看呢，他用这8个字去形容野狗，其实亦是一个褒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理有意或无意，他讲这句说话并非要在观众面前讥讽解放军。当然野狗这两个字在中国民众看上来确实有些不雅，用野狗的战斗力去比喻解放军，即使是出于褒义，公众可能亦不喜欢。假如李浩石当时将野狗换成猎犬，估计就不会惹到现在的麻烦了。这个跟前面提到的不服剑或者罗昌平可能还是有并不一样，但是这个亦可以解释到这个清谈节目演员充其量作出了一些不恰当的比喻，本身并没有恶意。既然有人指出不喜欢这一点，下次演出改正就可以了，根本就不用用到官方兴师问罪置人于死地的。而今次这么大动作，原因是在于这个所谓的不当比喻涉及对象是人民解放军。虽然解放军是一个抽象的词， 但是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面，他就好像一个具体的人一样，神圣不可侵犯。解放军被中共塑造成保家卫国、护卫国家安全的中流砥柱，是这个社会最可爱的人。但凡有艰难险阻的地方和时刻，都有解放军的身影。这样的人民军队怎能够同一般人厌恶的野狗形象挂钩呢？就算李浩石讲这番说话是没有恶意，公众对解放军形成的这种认知和投射的这种情感，进而起来要维护解放军形象，放大这件事的所谓危害社会，亦从侧面反映出，经过中共党国多年的洗脑教育，习近平已经成功地将大众的思想扭转到他要去的方向。换言之，李浩石事件提出了中国社会必须要面对的两个尖锐问题。第一就是人民解放军是否可以被讥讽冒犯？进一步，中国人说话的安全边界在哪里呢？党国的政治禁忌可以随意扩大到他不喜欢被人议论的对象和领域呢？第二就是习近平已经用一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将中国民众改造成党国利益的维护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充当起党国钳制言论自由的帮凶，今后的演出空间会越来越窄。首先讲第一点，在江湖时代，虽然官方亦练出了一些政治寄语，但是范围非常有限。例如不能够在文章或者讲话当中公开挑战中共的统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同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布林肯国务卿在自由之家讲话时警告说，人权面临的最快速演化的挑战之一就是科技。有一段时间，技术的飞速发展似乎会使到权力的平衡从侵犯人权的一方倾斜到有利于人权捍卫者的一方。但在人权捍卫者使用科技做好事的很多地方，专制和压迫政权同样滥用科技从事他们自己的犯罪。布林肯国务卿说，我们的人权未来将在四个重要领域受到影响，首先就是监控技术。
Our digital lives make us all vulnerable to new forms of surveillance tech. Journalists, political activists, opposition figures, human rights advocates, others across nearly every continent have been targeted with commercial spyware that's readily available to governments and non-government.
我哋嘅数字生活让我哋都容易受到新型监控技术嘅打压，几乎每个大陆记者、政治活动人士、反对派人物、人权倡导者同埋其他人都曾经受到商业间谍软件嘅攻击。政府和非政府行为的人很容易得到这些商业间谍软件。布林肯国务卿说，我们知道自由使用互联网是捍卫人权和人类自由的关键，但自由之家说互联网审查和政府断网目前空前高涨。
Ida Gajar's news outlet Iran Wire used the internet to receive critical information from inside Iran to do everything from documenting an accurate death toll。
贾加尔的新闻机构伊朗电讯使用互联网从伊朗境内获得重要信息，从记录的一个抗议镇压准确死亡数字，到分享政权镇压的直播视频，到通过网络同公民记者蒐集并发布报道的一切事情。布林肯国务卿说，我们努力推动所有人使用互联网的同时，我们都在努力处理网上骚扰、侵犯和虚假信息。布林肯国务卿警告说，技术和人权正在通过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包括基因组合融合在一起。
Advances in biotechnology have enabled genomic surveillance based on a person's DNA, potentially facilitating abuses, and we've seen some of those, for example.
生物科技的进步让基因组合能够根据一个人的 DNA 进行监控，潜在促进侵犯。我们看到一些侵犯，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侵犯，我们还对西藏扩大大规模采集 DNA 的报道感到担忧，这个是对西藏人口实施控制和监控的另一种形式。 美國國務院將繼續對世界各地捍衛人權的人加緊提供緊急支持和法律援助，並與自由之家等公民社會夥伴共同探索面對不斷變化的威脅，如何最好地捍衛和促進人權。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了，今天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節目又到此結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